姊妹平安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快乐欢心向主敬拜，让我们带着个快乐欢心心来到主的殿场来敬拜。
Thank you.
这是一个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心愿，也是我们应该每一天该做的功课。让当我们来过的时候，来到主的面前，这句力量我能够更刚强。身体有病痛的，工作面临转变的，家庭中有难处的，我们都来到主你面前，迫切祈求，求主你施恩典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主你就刚强；当我们在主你里面的失去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面对所有的挑战。主你应许我们的担子会超过我们 所能担的。让我们和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从主汲取力量，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。所以我愿一切的荣耀、颂赞、尊贵都归给神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 两次，第五节、第六节啊，第一到第三节，这个是讲到义人，有没有义人这个字呢？啊，没有啊。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义人的，但是却没有义人啊这个字。那么复字也只有一次，其实复是非常吸引人、动人的一个词句啊。我们华人很喜欢这个复字，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思想的题目。可能世界上的人所追寻的这个复字啊，是非常肤浅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追寻的呢，是一个更深一层的福。我们不是单单外表上生活的幸福，我们更应该包括内心的平安、喜乐和知足。更宝贵的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了永生，有了天上的盼望，所带来的幸福实在是无限的美好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分别一下啊，属世的福气和属灵的福分。为什么我用福气和福分呢？啊，福气和福分还是有一点分别，是不是？啊，福是一样的，下面就不同了。气和分，哪一个更好？啊，分更好啊！气就是福里面还有一点气呀、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是更好的福分，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分一分啊，这个当然比气更好啊。那么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人可以用高价买到啊一架名贵的三角钢琴啊，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不够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连苦练钢琴啊都不想去练，他懒得去操练自己，那么如何能弹好钢琴呢？如何能够听自己弹奏出来的一首美妙的诗歌呢？如何能够心满意足呢？所以那个三角钢琴只不过放在那边，他喜欢拥有，但不一定能够使用它。但是我们已经讲过，在英文的圣经里面，福是放在第一个。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有信仰，是一个敬爱神，是以神的话作为他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和他生活力量的来源。一个人只要肯敬爱神，在生活上遵行神的道，讨神的喜悦，虽然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，或者他不是一个很有学问或者有名望的人，他仍然是一个可以蒙福的人，过着幸福的人生。因为他的一生呢，是阳不愧于天，福不诈于人。他对过去没有悔恨，对将来毫无惧怕，对现在的生活没有忧虑，这样的人谁能说他不蒙福呢？好，我们先看蒙福的人，在第一到第三节是有消极和积极方面啊。消极方面有三个不。第一节我们同声再读一次好吗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表明他是非常严谨拒绝犯罪的人。他确知犯罪是一个幸福的破坏者，是一个痛苦的制造者。从这个三个不，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罪恶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，完全拒绝犯罪。如果一个人对罪只说一两次的不而已，他能对罪存有一个妥协啊，讲价还价的一个态度，他就容易可以被罪恶所缠累，一直落在罪的捆绑当中，没有自由，没有平安，也没有喜乐，就像一个已经死去的小鱼
罪恶的潮流在那边漂浮啊。乃是今天我们乃是要靠着心中的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，坚决的始终对罪说不不不，三个不。从计谋这两个字可以看见，是人是何等败坏，人是何等诡诈，人有许多不良的计谋。我们不可以随从这样的人，纵了他们的诡计圈套。你若不随意跟从人的计谋，你才能进一步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，你也不坐在他们亵慢人陷害人的座位上，不罪而得生的生活。从计谋道路座位的次序可以看见罪恶的可怕和危险。罪恶是有扩张性和延续性的，从树像好像树林中的 wildfire， 美国常有 wildfire， 如果 wildfire 一来的时候，好像燎原的一片大地都可以很快的蔓延烧掉。所以我们就说这个 wildfire 是很难把它熄灭的。那么人犯罪也是如此，一犯再犯，越犯越严重，不能控制，不能胜过。由心中的思念计谋发展到实际的行动，走在犯罪的道路上，再由实际的行动演变到设计谋破坏人陷害人的地步，他也不会后悔，已经坐在犯罪的座位上，根深蒂固了。你怎么过去在城门口的座位，城门口的座位是那些做官做领袖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看见已经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，表明他已经成为罪恶的领导人，非常的可怕危险。从恶人进一步到罪人，再进一步到亵慢人，可以看见人人都是罪人。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罪乃是这个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对罪恶一定要说不不不，三个不，不要给魔鬼留一点地步，我们才能够过得神蒙福的生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积极方面，也是有三个要，也是有三个要啊。诗篇第一篇里面只有一个要啊，但是我们看掉另外两个要，等一下我们才来思想。第一个要，首先这个是在第二节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。那么起初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因为摩西曾上到西乃山，从神那里领受律法，作为管理以色列人群体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。正如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实行法治，所谓法治就是用立法来管制人民以免各种产生各种的腐败与贪污。当然你就要先了解立法中所记载的所要求的是什么，你才能够守法，是不是？那么基督徒要生命成长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是读经祷告。所以教会才有读经的活动。去年我们读完什么圣经啊？新约圣经。今年更难了，我们要读完旧约圣经，只可惜参与的弟兄姐妹不算太多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有喜爱读神的话的习惯，不是勉强的读，乃是要喜爱的读，才会昼夜思想神的话。当 思想神的话，你就会神思明辨，以神清净相交默想。那我们看这个默想啊，不是很简单啊，是要学习才能够做好那个功课。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，懂得在神面前默想神的话，以神亲近相交。什么叫默想呢？就是当你心灵安静，等候神对我们说话，等候神显明他的心意，明白神的旨意之后，你才能够走在神所指示正确的道路上。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所熟悉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这都是圣经的功用。所以我们借着安静默想，领受神的督责，神的光照，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大的益处。好，我们再想默想有那些的好处。默想使我们内在自我的调整，以自我的更新。当你的内在的心态调对了，自然你外在的生活就会轻松愉快。默想可以提升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，默想可以增进我们与人来往相处更加和谐，默想也能够丰富对自己的了解认识。所以透过默想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过去，兼顾现在，展望将来，达到我们身心灵平稳的最好状态。这就是默想所带来的各种的好处。借着默想，把神的话融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。我们可以远离罪恶，进入圣洁，讨神的喜悦，永生与人。这是默想所带来的好处。这里还有一个为字，为喜爱耶和华。为强调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专心一意，不要心怀恶意。我们要专注神的话对我们生活的各种要求，这样我们才有用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要旨。第二个要旨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所讲的话，我们要遵行神的道。除了喜爱神的话，常常读经，从神的话去认识我们所信仰的神和耶稣基督之外，更重要，当你了解神的话以后，你要懂得去遵行，遵行神的话。不是把神的不是把圣经的话当作一种知识。遵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英文可能讲得更好， personal walk with God。Personal walk with God， 我们与神的关系在于你如何遵行神的道。主耶稣曾经预言过，在末世会有不少的假先知出现，他们外表披着羊皮，其实是一个凶狠的狼，假冒羊在羊群当中。那么我们如何分辨真羊以假羊呢？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呢？主耶稣说的对，要凭着他们结的果子，就是他们生活的行事为人，来认出他们来。因为好树一定结好果子，坏树一定结坏果子。主耶稣还进一步提醒我们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读经颠簸，唯独遵行我旨意、天父旨意的人，唯独遵行神的真理的人，才能进天国。所以遵行神的道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只有口头上、祷告上说主啊主啊的人，不一定是真的。最要紧要在他的生活上 有否活出神的真理来。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决定我们的为人如何。注意啊，我们的行事，我们的生活行事决定我们的为人如何，意思说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是怎样的人。我做一个人的得救不是靠好行为，乃是靠神的恩典。但是一个人得救之后，他的行为却能断定他是否真的得救了没有。正像从一棵树所结的果子，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棵树的好坏一样样。所以主耶稣曾经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若常常遵行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意思说就真正是已经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基督徒了。在雅各书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本书还说到，听到与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也要行道。因为听到不行道的人是自欺的人，自己欺哄自己。你不要以为听到多了，自己属灵的程度就高。如果你没有在生活上行出神的道来，你的属灵的生活还是很幼稚的。因为一个人知道多少神的道，与他属灵的程度是毫无关系的。他是在欺哄自己呢。更危险的，有的人常常把属灵的知识挂在属灵的话挂在他的口中了，就当作他是属灵的生命，这是错误的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骂过一种人，就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能说不能行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3章，差不多整章就是描述这个法利赛人是有祸了，因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搁在别人的肩头上，但是自己呢一根指头也不肯动。有些法利赛人还说得很漂亮的话，但是他们所讲述，他们可以讲说神的律法、摩西的律法，可以讲说摩西的教训，叫人听来呀、条条有理、头头是道。但是问题，他们不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配合他们所讲的。结果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，这样的人好像是明的锣，响的摆放，外表好听，实际上没有一处。所以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讲过，知者聪明人，说话乃是因为他有话必须说出来，这是聪明人。但是愚昧人说话是因为他想要说话就说出话了，所以不同啊，是不是？知者是有话必须说出来，一妹子是想说话他就才把话说出来。因为到底人说话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干嘛，那么说话还是我们人的一种欲望。那为了满足我发表的一种欲望，我就把话说出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还是闭口不说话很好。那么在这个俄罗西书第二章第六、第七节还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恩建造，信心坚固。这个信心坚固可以翻译成在信仰上得以坚固，这当然是跟第一句话有连带的关系，就是懂得在基督里面神恩建造。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有两方面的成长，一方面是看不见的部分的成长是什么？如果神恩建造，这个是两部分啊。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两部分，神恩是看不见的，是不是？向下扎根是看不见的部分，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嘛。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一声灵叫啊，或者你关上门来向神祷告，是看不见的部分的神本，但是建造呢是外表外面的，外面看得见的部分是建造，就是要遵行神的道。所以我们讲了两方面，就是一方面是扎根看不见的部分，另一方面是看得见的部分，要让人认识你是真正的基督徒，用实行遵行神的道来讲。好，现在第三方面，这个是在耶利米书，耶利米书有一些话跟诗篇第一篇差不多一样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有祸了。这个是第五节。第七节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是把有福跟有祸做一个比较，是不是？什么是有祸的人？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。但是有福的人是心中完全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。那么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啊，这个膀臂是很重要的，是用来保护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难怪人会依靠那个又大又壮的膀臂来保护自己啊。这个代表世上有财富有权势的人，每个人都在追寻，每个人都想得着啊。当他得着财富权势的时候，他的膀臂好像是又大又壮，这个是力量的一个象征。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所依靠所仰望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。当以色列人过去出去打仗的时候，他依靠看得见的千军万马，他却离弃了看不见的神，结果他靠车靠马还是打败仗。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惨败的所带给我们的教训。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节，今日周刊上所登出的禁忌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就是包括你依靠有才有势的人的膀臂，他不能帮助我们的。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有这样的话：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；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是因为我们犯罪，使我们与神隔离；因为我们犯罪，使神颜面不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在这动乱不安、天灾人祸频繁的时代当中，我们要懂得专心依靠耶和华。这里还加了一句：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不是单单依靠耶和华，你认为耶和华可靠，所以来你才会去依靠他。所以虽然神是看不见的，是灵界的存在者，人的膀臂、人血肉的膀臂比较容易看得见，我们容易去依靠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求神怜悯我们，加添我们对神的信心，我们才会专心依靠神。好，现在我们最后要看到的也应该是这篇诗篇讲章当中的高潮，就是幸福的一个写照和形象，就是在第一篇第三节，还有耶利米第17章第八节。什么叫幸福呢？是不是像我们华人所描述的五福临门？什么是五福临门？讲出来五个字啊，五福嘛，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。钱财很重要，但是它放在最后这五个字。但是圣经所描述的这里非常简单，这个幸福好像什么？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，很简单。但是这棵树啊，也有五个特点，也有五个特点。我们来试想一下，头一个特点 只有主人栽种的，因为这个栽栽在溪水旁，栽不是野生的啊。这个栽啊，在原文是移植，移动的移。这棵树可能本来就是在一个不良、不好的土壤当中生长的，那么主人就把它移植到有水源的溪水旁。我们本来不是时代最终的人，但是神的爱、神的拣选，把我们移植到丰盛的恩典之下生活，有主人可以悉心照料和培养出来的一棵树，当然是不同的。它的安全、它的华美呀、啊，自然与野生的树是不同的。我们的生命若没有神的看管照顾，我们就会像孤儿一样，生活在一个孤单、无助、彷徨、空虚和痛苦当中。但是自从我们愿意把生命为生给我们的神之后，虽然我们的环境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却改变了。我们有了很深的安全感，因为我们懂得把生命为生给全能的神手中，这就是幸福的所在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我们注意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栽培的人为了要使枝子结果子更多，他要什么？他要修剪，要修剪干净啊！修剪，如果你是一个葡萄树的枝子，你高兴不高兴把它剪掉呢？不高兴剪掉，还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记号嘛？啊，是神的管教，神的操练。为了使我们结果子更多荣耀神。好，第二个特点是栽在溪水旁。耶利米书是记载这个树栽在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河边扎根，这个是一个最好、最理想的一个地点，最容易吸取水分，永远丰富如意，不会感到孤单缺乏。诗篇第二十三篇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就是树在溪水旁的一个现象。正如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，流奶以蜜之地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。神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更感谢主的，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上去的时候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永不会朽坏、不会衰残、不会玷污存留在天上的祭业。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永恒活泼的盼望。溪水在原文是多数词，是中溪水，你就可以知道生命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神的供应也是多方面的，永远丰富有余，就像是活水江河，永流不竭，长期滋润着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茂盛起来，并结出许多的果子了。水可以代表神的道，所以还是要常常读神的道，在神的道的栽培之下，我们不断得到灵粮的供应，可以结果累累。好，第三个特点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每一种树结果子有它的季节，有它的季节。如果你要买水果的时候，要在它的季节的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就很多、很丰富，也很成熟。不是季节，那么你就不会买到好的水果。所以这个神供应人享用的时间呢，也是很合适的，很合适的。在泛滥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出什么果子来？忍耐的果子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所以 这果子是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。在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出忍耐的果子；在失恋的时候，毫无指望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出信心的果子来，对神信靠的心更强；在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出勇敢的果子来；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什么时候你需要什么果子，就结出什么果子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有讲到九样圣灵的果子，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上结出来，按时结果子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果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它最成熟的时候，也是人最喜欢享用它的甜美的时候。我们基督徒蒙福的时候，也是使别人从我们身上得着祝福的时候。主耶稣曾经讲过，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，是比受更为有福。而且果子是可以反折生命的，世上最有贡献的人乃是使别人从他身上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借着传扬福音让人得救，让人得永生。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侍奉。所以有福的人不是看你自己享受了多少的福分，乃是别人从你的身上享受了多少的福分。看你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，才是一个有福的生命。好，另外一个点，第四点，叶子也不孤单，叶子经常是清脆的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叶子看来很平凡，每棵树都有它的叶子，但是它的作用实在也是非凡的。清脆的叶子能美化我们的环境，可以清洁我们的空气。为什么人喜欢来到这个Randy North Carolina 了？哎呀，这里的树太多了啊，一片青翠，你一看啊，你的眼睛就很舒服，看见绿色青翠的树，哎呀，是美丽的绿色。叶子还可以防风沙，遮阳光，清早的时候还能招来不少歌唱的飞鸟。叶子的好处实在太多了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在各处宣扬来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要带来温暖，带来光明，在这个世态炎凉毫无人情的世界当中，带给人家生活有味道，有盼望，有永生。一个有福的人生不在乎你活的多少年日，乃在乎你活的时候你美化了这个世界有多少。最后一个特点，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，可以翻译为凡他所做的，他自己就是一个长生的人。 In whatever he doesHe prospers， 是他自己。要紧的不是他所做的事都成功，乃是他这个人成功了。人比事更重要。人的人事决定的因素，神看人不像人看人。我们看一个人是做事会不会做事，做事的成败来论英雄，但是神看人比事的价值更重要。事只不过是锻炼人的一个工具而已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找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事只不过是操练人，操练的爱神的人的一个工具而已。耶利米书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人生一定有什么？有两句话，在第八节，在河边扎根有什么？炎热来到，并不惧怕。还有另外。 一句话，当寒之年毫无关，人生一定会有炎热来到，人生哪里没有半寒呢、啊、炎热来到好并不惧怕，在干寒之年毫无关。暴雨风浪是人生必须经历的，虽然美国是一个肥沃丰富之地，仍然会经历到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只要我们懂得凡事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不是单单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，有一天我们的聪明才干会无用武之地。但是你依靠神，神到底是万能。只要我们凡事懂得谦虚，懂得与人以患难共处，学习宝贵的功课，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一首歌，神要求我们所行的是什么呢？只要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只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以神同行。好，我们只讲一到三节，义人怎么样成为有福，我们没有讲第四第五节的恶人。好，我们就暂时忘记，把第四第五节的恶人忘记，我们也忘记我们四周围的恶人，更要忘记全世界有无数的恶人。我们要专心追求的乃是如何做义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同声诗篇第一篇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再同声读一次，好多人会背了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阿爸，在这动乱不安，到处叫人惊慌害怕的时代当中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让我们懂得所信靠的是谁，所认识的耶和华到底是谁。主啊，让我们喜爱这本圣经，借着读经祷告默想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，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结果如我们的叶子也是长垂不枯干，可以让四周围的人感受到从我们身上的祝福。感谢主，你听我们祷告，加给我们力量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